欢迎收听向林作品《读心师：欲望之龙》第61集。朱迅摇头道：“看来你根本就不懂得商业的运作模式，比如房地产行业，难道那些开发商真的会拿出几亿、几十亿的资金去开发房地产？不，他们在初期只会拿出少量钱，在拍卖到土地使用权之后，马上就用手上的土地向银行申请贷款，然后用银行的贷款完成前期一部分的土建项目，紧接着就开始预售。买房者通过首付及向银行贷款获取开发商的房屋，而开发商不但因此就可以快速还清银行的贷款，而且还拥有丰厚的利润。如果按照你的说法，那些购房者也应该是你所说的下线。开发商通过这样的资金运作方式赚钱，买房者得到房子用于居住的需要或者等待升值，这就叫做各取所需。现代社会一切的商业手段都是如此，说到底就是利用金融杠杆获取利润罢了，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得到利益，是双赢，哪来的什么受害者？匡无为道：“问题是，如果所有人都挣了钱，那么请你告诉我，所有人挣到的那些钱从何而来？”朱迅叹息了一声说道：“看来你确实没有任何商业常识。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，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全世界的商品和金融，其实早已是一个整体，而不是你以为的某个项目的价值就是固定的。我这里赚了钱，也就意味着别人一定亏损。那么我问你，几十年前的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穷？而现在的我们为什么那么富裕？难道我们的财富是从穷人那里抢来的？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的话，就完全错了。”匡无为顿时好奇：“那你说说，我们的财富究竟从何而来？”朱迅微微一笑说道：“你的这个问题可是问到关键处了。是啊，为什么我们以前那么穷，而现在如此富裕？我们的财富从何而来？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国家全新的政策使得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创造财富的欲望。当人们有了创造财富的强烈欲望之后，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资源，发明创造，于是就有了商品的多样化以及科技进步等。人们的视野也因此从原来狭隘的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转向全国乃至全世界。于是无穷商机就会因此一一展现在大家的面前，财富当然也就因此滚滚而来。”匡无为依然觉得不大对劲儿。“可是你们搞的是传销，是骗人的。”朱迅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我们搞的根本就不是传销，我们销售的是高科技产品，非常具有实用价值。所谓的传销究竟是什么？那就是给某种普通商品加价，然后卖给下线，从中赚取巨额利润。”匡无为质问道：“难道你们不也一样吗？扫地机器人在外面的商场只卖几千块，你们却卖到近十万，这不是传销又是什么？”朱迅不怒反笑：“如果真的是你以为的那样，这个地方的政府还有工商部门会不管？还有我们的那些客户，你以为他们都是傻子？”匡无为愣了一下，诧异地问道：“难道你们公司的情况还有什么特别的？”朱迅道：“当然，我们是实体公司，在我们公司背后有一家级别非常高的科研机构，购买我们产品的客户都会成为我们的股东，他们投入的钱用于今后智能机器人的研发，所以我们的经营模式与传销有着本质的区别。”匡无为疑惑地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对客户洗脑？”朱迅纠正道：“不是洗脑，是一种宣传的方式。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客户相信公司未来的巨大前景。马云当初不也是这样做的？不然的话，当初的那些股东为什么会对他不离不弃？”匡无为问道：“你们的那家科研机构在什么地方？”朱迅回答道：“在川西的大山里，我们销售的产品就由这家科研单位生产的。”匡无为又问道：“那么您去那家实体公司考察过吗？”朱迅骄傲地回答道：“当然去过，正因如此，我才愿意将自己的后半生都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。我相信在十年之后，我们公司一定会研发出全世界最先进的机器人，我们每一个参与者都必将成为这个世界文明进步的先驱。”匡无为再次质问道：“
那么欧奇树诈骗他大学同学数百万的事情又如何解释？朱迅回答道，我问过他这件事情，当时他做的是另外一个项目，结果投资失败了，所谓的投资都是会有风险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就像那些购买房子的人一样，房价涨了就高兴，可是一旦房价下跌，那些人就跑到开发商那里要求退房，这个世界上哪来这样的道理？欧奇树对我说过，他也觉得很对不起那些同学，今后总有一天会将那些钱连本带利还给他们的。匡无为提醒道，问题是他断绝了与那些同学的联系，还钱我看不大可能吧。现在他不是已经很有钱了吗？为什么不见他主动去和那些同学联系呢？朱迅道，现在公司的钱也是那些投资人的，前面项目亏损的钱只能从他个人的收益中慢慢积累，他是一个非常好面子的人，钱没凑足的话是肯定不会去见他的那些同学的。匡无为皱眉道，可是他的那些同学已经报了案，而且警方已经立案调查了。
读心师欲望之龙，作者向林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